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我是陆家。
当然先要报告一下，明天晚上在这个满福教会的福音布道会，
嗯，
已经连续好几次讲了什么发大水啊，因为休斯顿太干了嘛，
嗯，
中国人呐、老祖宗从哪里来啊、这次要讲这个挪亚在中国的记载。
上回不是讲寻根吗？
只找到一半，这次还有另外一半。你如果从来没听过我们讲这东西，又懒得上网去找的话呢，那可以来听蒙哥帮你整理整理啊，在一个小时之内呢，把这个重要的题目再和您复习一遍。
讲这个历史课哈、
啊，像这种历史我看了半天好像只有我们这家地儿这样讲，因为大家都不信什么、大家第一不信七日创造论，第二尤其不信呢所有的人都是从挪亚来的。
照圣经讲应该都是啊，大洪水之后就只有他了。
照圣经讲呢，人的寻根有两层你需要做的，第一层就是创造论是不是七日，那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当然就是七日，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看哪里上帝说一天不是24小时的。他们最喜欢用的就是说，哎，主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根、
那就是说这个时间呢很可能是累积下来几百万年几亿万年。哎，你要是单独圣经没有参考进化论的话，你不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对不对？
看是谁参考谁了。
对呀、那圣经绝对不会说主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没有圣经就让这些进化论就感觉自己没有想象力。
这基督徒就是拿这个东西来妥协。哎呀，你看圣经没这么说，没说我们一天是24小时。不信进化论你绝对不会提出这样荒谬的讲，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说的？圣经已经讲得这么清楚，有晚上有早晨，你还要怎么样？这根本不用去讨论的题目。但是无论那个起初的世界如何呢，照着圣经讲有一个更重要的结局，就是通通都被大洪水淹没了。从挪亚一家大洪水出来直到如今，这个日期是可以给你算的差不多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另一个起点呢，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洪水里面出来这一家人的后裔。这个值得算算的。但是大家对这个题目就避而不谈啊，甚至我们基督教也有很多的名人啊出来啊，一讲起中国的历史，甚至你去看这个咱们出的什么注读本啊、祈祷本啊、年代对照表啊，都还离不开这个中国传统的陋习啊。我们一讲中国历史，就是从这个皇帝唐尧虞舜三代让位，
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炎黄子孙嘛，都是从这个炎帝皇帝而来的。
这些东西真的是都是别人替你整理过来的一套说法，你得自己回去研究研究你就晓得了。哎呀，中国历史啊实在是短的啊，让你今天晚上就会吃不下饭去，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福音聚会现在做好吃的啊，就先吃饭再聚会啊，免得你听完了吃不下饭去。那这次我们要做的是结论啊，其实这个在世外桃源的节目里面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做过了，我们也有一些文字的资料，就是挪亚这位老先生这位老爷爷其实在中国的诗经里面被清清楚楚的记下来，而且他不是说治水的那一位，这是让很多很多人都很吃惊的。其实中国最古老的记载并没有讲到治水啊，诗经尚书里面哪去找着治水，他说他洪水茫茫从那个世界出来，没说他治水啊。
是
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水出来的，但是我们这个祖先从大水出来呢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啊。
孪生兄弟，
那个孪生兄弟呢，你如果把他和圣经的记载对起来一看，你就晓得说哎呦
很像。
哎，不只是像啊，而且到细节上简直是一模一样，是非常非常吓人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咱们就留到明天晚上讲了。要是不知道怎么去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电话啊， 给我们2815619747，但是你得早点打，你打晚了，这个最好今天就打电话给我们留个言啊。今天晚上呢，教会的同工还可以听一下留言，可以跟您联络啊。到了我们明天聚会开始了，你再打了，那个地方没人接电话了。
对，蒙哥要发点这个资料啊。
我们其实资料是有，而且都发光了，我需要再印，
搞个电子版什么的。拿个笔记本在那边，凡要考的拿个 U 盘来直接考，回家自己慢慢看打出来、
也可以。不过这个蒙哥每次讲一遍呢，修改修改哈，把这个路加福音呢、继续讲下去。上次我们讲到哪儿了？
我们刚刚说要深深的挖地
哦，发大水，发大水，水冲撞到房子，房子总部摇动。那今天主耶稣讲完了这些道呢，第七章第一节。他就说什么，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是他在他住的地方。
到底他住哪呢？我也不知道，他走到哪儿住到哪儿、
马太那边有写、
哦，好吧。读圣经啊，有两种读法，一种就是四福音书合起来读，一种就是四福音书分开来读。
今天怎么读？
今天分开来读，除非万不得已，就不回其他福音书对照、对，
不对照的看。
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路加福音讲到现在，这个下山宝训跟上山宝训得到的结论不一样哎。那到底是世外桃源的关系呢，是蒙哥的关系呢，还是主耶稣的关系呢？这个就很难说了。
这个圣灵就把一些不一样的话就让借着路加写下来，那路加很用功啊。
那个时候的人呐、跟我们比起来，那真的是比较没福气。他听主耶稣讲话就讲一遍，你要再听，你得再跟。要是很多人，他也许这个人群讲一段，那个人群讲一段，那你要把它背起来，恐怕只有这几个门徒呢，稍微有点功夫了。
是，他经常听的。
那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话，就进了加百农，他到了这个城，到了这个小镇去。然后这底下有一段记载，那我不知道跟马太福音有没有区别啊？路加给我们念念吧。
好，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儿，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的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哦，这段挺热闹，他写完了你一读你觉得清清楚楚，好像很简单。可是假如是你来写这个事儿，你没有这个范本的话，你会怎么写？
换成我就是说，那个城里有一个人，他的仆人病了，然后他就去求耶稣，就对耶稣说那段话了。
拍电影的话，他们那个拍电影的人就不愿意这么拍，因为他觉得太枯燥。
那肯定，他肯定，
对不对？
画很多场景呢，先个拍个仆人快死的样子。
这里边其实藏了很多的细节啊，但是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去稍微留心一下这个读圣经的副产品，就是怎么写这个报道文学，怎么用文字来服侍主。这里边真的是没有一个夸张的形容词啊，或者对那人心理情况的细腻描写啊，还这么平铺直叙、简简单单的话，居然能够把整个事情的经过给你勾勒得很清楚。其实这段记载是很有学问的啊。首先我们看见说他一共只记了几个人，有两个人呢从头到尾没有见面，
耶稣和百夫长。
对，你也可以说是有两对两个人，一个是耶稣和百夫长，一个是耶稣和百夫长的仆人。那百夫长的仆人和百夫长之间呢有一个关系啊，叫做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 快要死了，
左右手，我这个可能说不定还是管家呢。
宝贵的东西总是有个遗憾，干什么？
不行了，害病，快要死了。
对，他们中间无论是有再好的主仆关系、朋友关系，哎呦，都要因为这个死亡而有很大的改变。
嗯，
第二个他对百夫长的描写，他是说百夫长风闻，哎，他只要能够风闻耶稣的事，这你问他怎么风闻的呢？他可能是像我们听众朋友一样在收音机上听到的。你现在可能在，哎，你可能在开车，你可能在准备要把这个餐馆打扫打扫，一边开门了啊。那你说呢？这有个世外桃源，里面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大概是讲耶稣啊。这个耶稣又会治病，又会赶鬼，这个就叫做风闻了。
对，
是不是就表示他对耶稣有足够的了解？
那应该不是吧，就是闻人异事吧，就比较特别的听说。
他封闻了之后，他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这个话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其实他藏了伏笔了，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他第一个没有去写他这个仆人害病快要死了，这是什么病啊，多么悲惨啊，百夫长心里多么难过啊，他们中间有哪一些的依依不舍的对话啊。他说，对不对，老王你放心啊，就算我把所有的钱用尽，我一定去上山下海给你找到最好的名医了。什么都没有
坚持住。
我说陆家坚持住，陆家就写这十个字他就不再写了。然后他就说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这个风闻的程度是什么？他对这个风闻是半信半疑呢，还是笃信不疑呢？留在那儿就不多写了。
嗯，
那我之所以要提出来这些东西，就是说如果他留在那里呢，我们就不要乱猜。
嗯，
啊，至少不要一看见这东西就好像很理所当然的下一个结论。他风闻耶稣的事风闻了多少？显然不是太多，要不然陆家不会用风闻这两个字。
嗯，
对于所风闻的事情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传道的时候很容易讲说，哎，或者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讲，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那他到底他有一些的什么样的想法？你可能没有去深思。你在讲台上的时候，可能就借题发挥，讲了一大套啊，这是很危险的。
是，可能还不是实情的。就是你编出来猜出来。
那的确看看过去几十年啊，中国传道人的奖章呢，有时候大家是太想当然而了一点，想象力很丰富，所下的结论也很有趣啊，但是呢是不是真如此啊，有时候很难讲。你再往底下去看呢，这个事情有一点变化，仔细去看百夫长这个人啊。
嗯，
离那家不远，等了耶稣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又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
对，
这事就奇怪了。
嗯，他怎么就不想让耶稣见到他呢？大家都求着见呢，像撒该到爬上桑树见，耶稣主动来，他却又托朋友去见耶稣。
哎，已经托了几个长老去把耶稣请来，那你怎么又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呢？
嗯，
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什么？这个时候你才比较可以去猜一猜了。
嗯。
你讲到的时候，你不能说哦，他听见耶稣的事情，然后他就有很大的信心，他就要求长老啊去把耶稣请来，然后呢耶稣还没到，他就发表了刚才那番这个惊天动地的谈话，是不是？
嗯，
我有仆人叫他干啥就干啥，那你呢，你也可以一句话啊就把我的仆人治好了，是不是？其实不可能，这里面有内情的，
免得让那些法利赛人说这个犹太当官的怎么跟耶稣一伙儿。
我觉得他不是
啊，
你看他对耶稣怎么说，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这里告诉我们，你大概可以这样猜，我觉得是比较稳当的，就是百夫长风闻这个耶稣的事，那也是风闻了一阵子了，他经过考虑之后，他要去请耶稣来。他怎么请呢？他这个所谓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啊，可见的这个人是个敬畏神的人。
嗯，
对不对？他是个外邦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见识，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呢？
对，以前就听过，以前就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而且他可能自己是一个相当诚实的人。你看这些犹太的长老说他对我们很好啊，就表示这个百夫长其实是有良心的。
嗯，
他对于罗马官兵所做的事情，他对于自己这个职业啊，以及自己一生恐怕带着一些内疚，这个内疚让他自以为不配去见这样一位从神那里来的人，有神的能力的人，
嗯，
对不对？
是
啊，那因此他要去求了，还不是一个，要求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因此这个事情他是经过考虑的。
嗯，
在他第一阶段考虑的时候，很可能觉得说自己不配，要去请几个犹太的长老，要求耶稣呢来替他仆人治病。这个事情办完了，这几个长老已经去了，很可能这是用猜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猜就比较稳当一点。他想着想着，在家里面又觉得开始坐立不安，又觉得就连你来到我家里边呢，
嗯，
我都有点太不配，我算是谁，我的仆人又算是谁呢，
嗯，
对不对、我怎么可以劳师动众把你从那儿请来，你要么我把我的仆人带去，因此他又打发几个仆人，又打发几个朋友去对他们说，不要到我家里边来，给我一句话就好了啊。我在猜这个百夫长，你别以为他是个大老粗啊，
心思细腻的，
对，
斟酌再三的，
而且斟酌再三，考虑再考虑，这很可能有点像我们陆家弟兄，是不是？
犹豫不决，做错了，赶紧道歉，
很替别人想啊、很担心呢，在别人的心里面造成一个不正确的这个啊影响啊，或者是一个看法啊。这个阿兵哥心还真的是挺细的呢，因此我觉得这个百夫长去请耶稣的时候呢，啊，他是考虑再三，最后稍微有点改变主意。
嗯，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这里面有好几个重点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讲得完。第一个就是路加头一个伏笔，那个东西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这个百夫长对主有很多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信心，就像主称赞他的一样。
嗯。
可是这个百夫长没有把握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没有把握的一件事情。
嗯。当然，我们世外桃源做节目是专门做翻案文章，是吧？我不是说他没信心呢、啊。
嗯。
可是尽管这么大的信心，从他这个犹豫，一再的衡量。打发两批人，第一批人请耶稣，第二批人叫耶稣不来。从这些事情，
他担心耶稣不来吗？
他不是担心耶稣不来。照我这样看，我是觉得他认为这个几个长老动员呢，面子可能够大，会把耶稣请来。
嗯，
请来走了半路上了，他也算时间差不多了，甚至他可能听到消息了，他又觉得不安。
嗯，
因为他真的是觉得自己不配。
嗯，
我算是谁？我的仆人更算是谁？
嗯，
可能根本都不是犹太人，对不对？
嗯，
哎，那个事情啊，让他犹豫不决，让他考虑了再考虑。他这次的有信心呢，这个信心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的信心，虽然是这么大的信心，因为他缺少一个知识，这个知识他将来仆人医好了，他回头看就知道。他的信心呢，主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我都没有遇见过，听众朋友可能听了半天觉得说我也没这么大的信心，耶稣一句话是不是，
嗯，
哎，其实百夫长这整个的事件里面呢，圣经还有一个功课要我们学，也是要百夫长学的，就是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犹豫想办法考虑了半天，追根究底，因为他不太确定这个仆人包括我自己在耶稣的眼中是否也看为宝贵。
嗯，
对不对
啊？
他如果很确定啊，这个仆人连名字都没有了，只是我一个外邦百夫长的家仆，在耶稣的眼中看为宝贵，那就不一样了。你看后来这个玛利亚跟马大派人去见耶稣，他怎么说啊？
嗯，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嗯，耶稣就在那边耽搁了几天，
他就没这个把握，他不会说主啊，你所爱的仆人病了，你赶快来吧。
嗯，
他这个东西没有把握。 尽管他有极大的信心，他所托的几个犹太的长老那也是没把握。你这个受人之托啊，我们常常有人说，哎呀，你看看这个百夫长，他不是也请他的朋友替他去求耶稣吗？所以我有什么事情呢？哎呀，我不会做祷告，你们帮我祷告嘛。
嗯，这个传扬、
其实是外行话了。这个犹太的几个长老来见耶稣所讲的话，那才是废话。他们到了耶稣的那里，第一切切的求他，第二给理由，是要给耶稣理由。
嗯，为什么要去显在这个人在耶稣面前说你是值得去的？
对，你给他行这事，你看讲的话没有一个字是对的。耶稣还要向这个宰相、向国王谏言，是不是？做长老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又长又老，他们就忘记了哈，好像他知道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一样。你看做爸妈的就是这样，做长老这样很啰嗦，对不对？其实别人心里面都知道的道理，他好像只有他才知道一样。他要讲道理给耶稣听啊，耶稣在山上讲道了，讲完了轮到这些长老讲道了，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
嗯，这话这有问题，是有问题。
问题太大了，我们有哪一个人能够因为自己是做了什么或者是什么而配得耶稣的医治跟拯救？何况这就算这个百夫长配得，这是百夫长的仆人呢、啊。
嗯，是的，
对不对？这东西在美国的社会一读，他们说不定还说这个百夫长跟他的仆人是同性恋。你看看，哎，这没办法讲下去的。哎，这是第一个啊，我们来告诉你。我们是切切，所谓切切的求，就是这里已经还有好多话没记下来了。
嗯
啊、第一，这是他配得的。哎、然后呢，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他对我们这些犹太人，那当然也包括耶稣嘛，因为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光是个木匠的。对咱们，对咱们杭州人特别好啊，对咱们河南人特别好，是不是？
嗯，
这个老乡的朋友，怎么对我们好呢？就是给我们
建造会堂，
会堂。那如果他没给我们建造会堂，你还来不来托呢？
嗯，
你如果这个他对我们不好，你还来不来呢？
嗯，
那耶稣听到这些话，第六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那么千万小心了、这个解圣经又不能怎么解啊？因为耶稣觉得这几个犹太人长老讲话讲的有道理，所以干什么？
受人之托，哎
对对对，就去了。不，耶稣一个字儿都没说，一句话都没回。
嗯，
你刚才讲的很对啊，马大跑来找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干什么？
不去，耽搁几天。
现在呢，只托了几个犹太的长老来啊。哎呀，耶稣听了没词儿，他就去。你可千万别以为耶稣认为他们讲的有道理，其实说了半天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耶稣宝贵这个百夫长，耶稣更宝贵这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
嗯，就是宝贵的，都是宝贵的，
都是宝贵的。哎，我们今天做节目只能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听众朋友，你你可能觉得你不认识主，你可能觉得你不配，你可能觉得讨厌，是不是？
是。
但是我们今天把两个字送给你们，就是宝贵。你是耶稣所宝贵的仆人。
嗯，
你不要怕他来，你不要怕来求他，你也不用托了朋友来求他。讲的都是废话，
一个人讲一遍，几个长老。
对，你只要求耶稣怎么样啊？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是，
无论这个百夫长是自己来，是派朋友来，派长老来，派仆人来，讲了耶稣就会去。因为追根究底，其实这段记载啊，一开头就已经把最重要的重点点出来了。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听众朋友，我不会对你这样说，你害病快要死了，但是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害病快要死了。到了你害病快要死的时候，你要是不知道你是耶稣所宝贵的仆人，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好，我们今天就必须停在这个地方 啊，我们再说，如果明天晚上福音聚会你有兴趣啊，欢迎你来参加，带你的朋友带你的家人都来，会挺有意思的啊。因为这些东西呢啊，你可能平常没有听过，但是更重要的是，请把我们今天告诉你的事情放在心里，当成一个风闻放在心里，
是
你是耶稣所宝贵的仆人，并且为了拯救你这个神所宝贵的人呢、啊，神从几千年以前，从挪亚出了方舟，赤了洪水，干了地，神就引领我们的老祖宗啊，来到黄河流域，并且一直保守他们的后代，直到今天，你才能够听见我们的节目啊。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